弟兄姐妹平安。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被耶稣所认识，被耶稣所逮住。基督是生命，是道路，是真理。除了基督以外，这个世界没有指望，我们人生也没有永恒的指望。传福音就是传基督。我们感谢主，幸福小组已经是八次聚会的最后的一次到两次。那神在我们中间透过这些传福音的弟兄姐妹，能把这美好的救人的信息，把主的爱传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。那这是教会的使命，使命就是行动。使命不是仅仅是一种新闻聊一聊谈一谈而已，它是行动。我为我们教会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参与的、背后资源的、带导的，整个教会都在为这个大使命在摆上自己。我们为这个感谢主，也为我们中间许多的 best 寻找真理、寻找福音寻找真正幸福的这些莫道的朋友，也为他们献上感恩。让我为主在我们中间的工作，我们一起来鼓掌好吗？好，感谢主，神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美好的食物谢谢弟兄姐妹感谢主，每个弟兄姐妹都在参与，都在带到，神实在在我们中间做了美好的工作。那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是在讲基督圣经里面有一个信息，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那过去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随着我们的本性生活，圣经说这是救人的生活，随从这个世界，没有别的选择。就像在一个监牢的里头，你选来选去还是在监牢的里头。那上帝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他要我们改变，但改变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那罗马书第12章第二节，他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所谓的心意就是指思想 ，renew your mind。要改变你的 mind， 改变你的思想。今天是第五讲，治理你的思想。那这是撒切尔夫人讲的一段话。那撒切尔，人们称他为提梁子，对英伦三岛、对英国的政治社会影响极深。他是一位信仰极为虔诚的英国首相，前首相。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日心传讲福音，常常讲道。他讲这么段话说，注意你的思想，因为他将 变成言辞；注意你的言辞，因为他将变成行动；注意你的行动，因为他将变成习惯；注意你的习惯，因为他将变成你的性格；注意你的性格，因为他将决定你的命运。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如何为人。我想撒切尔明白圣经的话，他知道在基督的里头，除非你的思想改变了，你的心意改变了，否则你不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那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在思想的这个信息之前，我们再重温一下。我们说思想是上帝赐给人一个极大的一种能力，思想的能力极大。你今天的生活就是你昨天思想的结果，你今天的思想会影响你明天的生活。思想控制你的情感，决定你的行为。几周前我去参加一个会议，有一个牧师跟牧师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。他说有一天下大雪，那先生回来，太太在睡觉，他知道他太太身体不舒服，所以在太太的门口站了一下，他心里想他在睡觉，不要打搅他。于是先生就出去扫雪，然后呢做饭，然后呢饭做好以后把饭端上楼给太太。太太感谢他吗 ？No， 太太生气不理他。那先生越想越闷。第二天乌云开始散开，先生问太太说，昨天为什么不理我？太太回答，我越想越气，你为什么不问我身体状况如何？在你心中我还有分量吗？我死了你还在乎吗？这是爱的误解，对吗？先生想，他说我不打搅你是因为我体贴你呀， 太太想，你若爱我体贴我就当问问我呀。所以太太是越想越气，一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。先生是越想越闷，家中是一闷一气，家里充满了闷气。那思想决定你的情感，决定你的情绪，有的时候是越想越气，大家有同感吗？越想越气，你不想不气对吗？越想越气啊！但是呢，不但越想越气，有的时候我们越想越怕，对不对？怕儿女出事情，怕没有人爱你，怕失去收入的来源，怕失去你的健康，怕老人生病，怕自己生病等等，越想越怕。我就见过这样的人，一想到将来自己没有工作了，他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哈，房子被银行拿走，啊，太太会离开他，那儿女就会住在街上。那你说他是丰富的想象力，他越想他就越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叫我们改变你的 mind， 改变你的思想，你的情绪随之改变，你的行动也不再一样。但是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呢，我们常常心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负面的思想，负面的情绪，不是从上帝来的。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说，你是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新的了。你说我感觉不到啊，我的生活没有改变呢。为什么没有改变？因为你的指挥塔没有改变，思想就是你整个生活的指挥塔，你没有改变。神告诉你，你要改变，必须从你心意更新开始。可是很多时候，你注意一件事情啊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自我对话充满的都是负面的思想，负面的情绪。什么叫自我对话？从早到晚，你跟自己讲个不停。你现在就在自己对自己讲话了，对不对？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。你说里面有哪些思想呢？那我举几个例子，你知道一下哈。啊，人都不可信，没有人真的爱我，人都是在利用你，人太自私，只爱自己。有没有这种思想？有人就有啊，这叫犬儒思想，什么都不可信，包括你身边的人也不可信，叫同床异梦，啊，身边也不可信。那还有人说，啊，孩子出去了两个小时没有回来，是不是出车祸了？啊，哎呀，我这里疼，是不是癌症？哎，为什么我发出的邮件，对方三天还不回，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？那很多里面就充满着这种负面的思想，总是从负面去看待许多的问题。那比方有的时候，你把你很多的经历加以放大，你过去受过伤害，受过男人的伤害，现在就得出一个结论：天下没有好男人，对吗？如果过去有一个女性背叛了你，你就觉得天下没有好的女人，就是把这些负面的东西不断的来放大啊。如果来到教会，你去过一个教会，在教会里有个不成熟的基督徒伤害了你，从此你得出一个结论：教会里的都是假冒伪善的，教会我再也不去了。就是里面充满着许多负面的东西。有的时候，比方你的童年的时候，你的父母争吵，他们伤害了你，就觉得自己是个牺牲品。或者有的人跟你讲一句话，比方你家中不同的一个遭遇，比方家里亲人离开这个世界，有人讲了一句非常不得体的话，说你是一个受咒诅的人。从此以后，你的心中老是想，我是受咒诅的人，我是受咒诅的人。总是活在一种被咒诅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里头。有的时候你生活遇到很多不平的事情，你就说生活不公平，常常告诉我生活不公平。所以这种负面的情绪，负面的思想在你的里头时常纠缠你，让基督的话不能进来。你看圣经上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弟兄一起把这些读来：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读中文的时候，你读这个英文，这是 Good News Translation， 他说 Be careful how you think. Your life is shaped by your thoughts. 这个翻译的非常的，你一读就听懂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想一想，你要谨慎你的大脑的生活，你要学会管理你的思想的内心的生活，你要学会管理。 要 be careful， 要小心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一生是从你的思想来决定的。你有什么样的思想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。你有负面的思想，就有负面的生活。有个苦毒的思想，就有苦毒的生活。你充满了怒气的思想，不平的思想，你的家中也没有稳定。所以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明白，所以主为什么告诉我们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知道你的思想是怎么构成的。所以他来说，你要更新你的意念， renew your mind， 改变你的思想。那今天我们就要讲的这个信息，就是你怎么来治理你的思想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舒服神的也不能顺，而且说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那这个翻译是1919年的翻译的。那我读一下这个当代的翻译，可能你就更清楚了。我就是没有打上来，我就是给大家读一下好吗。那随从肉体，这个肉体不是指你的皮肉啊，这是圣经一个特殊的一个俗语，它意思是指人的一种堕落的本性，一种自然的本性，一种天生的本性，你生下来就有的那个本性，圣经叫它为肉体，不是指这个皮肉好吗。他说你顺从你这肉体天然犯罪的本性，那你就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情，鸡鸡狗狗，弯弯曲曲，高高低低，就是这些东西。他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哎，他说你要顺从圣灵，你就会你的思想不一样，你会思想一种属天的东西，但它的结果也不一样。你随从你肉体的本性，天然的本性，他思想带来的结果是不安，是焦虑，是恐惧，最终是死亡。那你体贴圣灵呢，按照圣灵的教导，属天的思想，被更新的思想，你的生活带来的是越来越明亮，是干净，是健康，是生命，是平安。体贴肉体的人，就顺着你本性的人，对上帝没有兴趣的，对属天的真理没有兴趣的，对永恒没有兴趣的，只看到这世界上的半斤八两，在这世界上的鸡鸡狗狗这些东西，然后拥有多少，永远越多越快乐。而且属肉体的人，随从肉体本性的人，他不得神的喜悦。不得神喜悦的人，当然不可能得蒙上帝的恩惠。我读一下这个现代的译本，你看是不是你更明白啊？随从本性思想本性啊，随从本性的人思想本性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思想圣灵的事。受本性支配的思想会导致死亡，受圣灵支配的思想会带来生命和平安。因为受本性支配的思想与上帝为敌，不顺从上帝的律法，也无力服从，所以受本性控制的人不能让上帝喜悦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思想，你在这个世界生活到底怎么样来思想呢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你要么随从肉体的本性去思想，你要么随从上帝的法度，随从圣灵来思想。刚才我们唱了一首美好的赞美诗哈，圣灵就是上帝的灵，是基督的灵，是真理的灵，是智慧的灵，是生命的灵，就是随从上帝的道，上帝的灵来思想，你的人生不再一样。你随从这个世界的东西来思想，你收割的就是这些恐惧、抱怨、愁苦、压力，最后是无望离开世界。神要你，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不要再活在过去那种生活当中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人讲，第一个你要思想，有一种你要改变你的思想，要学会治理你的思想。你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应该怎么治理你的思想呢？第一点，你记得你要在基督里面有一个蒙福的人生，蒙神喜悦的人生，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。首先你需要健康的食物来喂养你的思想。那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？这段经文是讲大卫的一个经历。那在旧约当中最伟大的君主可能就是大卫王。大卫是 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娶了一个太太，是公主。结果他老丈人叫扫罗，看不上他，嫉妒他，怕他，就是追杀大卫。所以大卫到处逃亡，无路可走，最后投奔了以色列人的敌人非利士人。他无路可走，最后就投奔到非利士人中间。你想，一个是没有国家的人，一个被追杀的人，他心里多么的愁苦，这是第一苦。可是现在呢，他来到这个地方，他突然发现，他带着手下的400到600的勇士，从前线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的家被毁了，战士的家被毁了，所有的太太被敌人掳走，所有的孩子也被敌人掳走。这是第二苦，苦中之苦。第一苦是没有家园的苦，没有国的苦，被逃亡、被追杀的苦，被保罗、被扫罗所驱逐的苦。那第二个苦，家庭本来给带他安慰，妻子儿女给带他安慰，结果妻子儿女被敌人掳走。你说是不是在苦难中的一点安慰也被夺走了？但还不到如此，他手下的人几百个勇士突然发现自己的妻儿没有，那还得了？他们心中充满着失望、沮丧、恐惧，也充满了怒气。这时候怒气要找一个发泄的一个渠道，那是谁呀？大卫。所以他们要拿石头砸死，要杀死大卫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卫在这种境况当中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思想，这个时候是充满着许多的恐惧、焦虑、失望、抱怨、自怜，对吗？我被人驱逐，被人追赶，如丧家之狗。我没有安宁的地方，上帝你在哪儿？现在我的孩子、我的太太在哪儿？现在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和我的战友们现在要杀死我，我什么也没有了，没有了团队，没有了家园，没有了家庭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在这种时候，你的思想里面充满是什么？一定是恐惧，一定是战惊。这个时刻就是测试大卫王领导力的时候。你不是要成为领袖吗？你不是要出人头地吗？神给你领导的机会，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站立得住？能不能安定下来？能沉着？能冷静？能面对？这心里的力量从何而来呢？大卫怕不怕？大卫当然怕，他怕失去自己的妻子和儿女，他怕失去自己的生命，他怕失去自己的同志，我用这句话啊，失去自己的战友，失去自己的团队，他怕。大卫这个时候按照当时的年龄应该是人在中年。你知道中国有个作家叫张爱玲，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他很早就离开中国大陆。张爱玲讲过一句话，人到中年的时候啊，他会常常觉得孤独，周围都是依靠他的人，却没有任何他可以依靠的人。那大卫这个时候能依靠谁啊？谁也依靠不了，对不对？他有理由抱怨，有理由绝望，有理由埋怨上帝，有理由放弃。可是下面一句话说，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我们一起读来，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你看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雅各王千金本，他说 But David encouraged himselfIn the Lord is God. 你没想过，在这种环境的时候，怎么能沉着呢？一帆风顺的时候，一路平安的时候，你感谢神；你风光的时候，你感谢神。可是在这种危境当中的时候，就能测试你的信心究竟何在。你有信心吗？信心从何而来呢？大卫鼓励他自己。好多人在艰难当中，自己给自己打气。哎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可是没有用。你知道你自己半斤八两，你打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憋气了。但是大卫鼓励他自己，为什么？他在耶稣，他在上帝的里面。那你说大卫怎么来鼓励他自己的？周围没有人他可以依靠的，无国可靠，无家可靠，无有可靠，但是我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是上帝。 可是他内心深处他怎么样，他内心深处自己鼓励自己，怎么鼓励自己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没有讲，但是我们可以读大卫的诗篇就能明白，大卫是一个对神极为认真的人，虽然忙碌逃亡，可是对神从来不怠慢，他梦想上帝的话语，爱上帝的话语。读这段经文，大家一起来读，来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大卫不是在患难之中，在艰难当中，突然一句话就来了，平时根本跟上帝不打照面，也不默想上帝的话语。 No， 他说大卫不是这样的人，他知道你的思想是需要健康的粮食的。在大卫这个环境的里头，你有千万的理由下沉，有千万的理由会抱怨，有千万的理由会恐惧，千万的理由可以放弃，但是他没有。为什么？他心中有粮，他的思想不是空洞的，他常常思想上帝的话，他知道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上帝是我的大牧者，在我敌人的面前他为我摆设宴席。因为上帝的话在里面，圣灵在里面养育他的心，他才能如此的沉着，到最后走出困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思想用什么东西来喂养他？你天天看微信，看电视，看连续剧，平凡稳定的时候，一帆风顺的时候没有问题，到危难来临的时候，你里面空空如也，用什么去面对他？你要有在神的面前治理你的思想，要让神的话语进来。大卫是默想神的话语。什么叫默想神的话语？就像牛吃草一样，大家知道牛吃草吗？吃下去咀嚼，然后吐出来，再咽下去，再咀嚼，再吐出来，完全的吸收这个草里面的营养。上帝的话在你这里面，你反复的咀嚼思想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神是我的牧人，我是他的羊，他要带领我，上帝要看顾我，没有人可以剥夺我，这让他在危难中可以站立得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，基督的福音是告诉你，不是放空思想，治理你的思想，不是放空思想。你到中国大陆到印度去，告诉你思想你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叫你放空，放空你的思想，放空放空放空。圣经说你放空了，魔鬼就进来了，这是基督讲的。基督说思想像打像一个房间一样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里面空空如也，结果魔鬼把这个跟恶毒鬼带进来。基督教导不是让你去放空思想，而是要用神的话来喂养你的思想，充满你的思想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上面说，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的里面，要住在上帝的话语的里面，咀嚼上帝的话语，这个话语才成为你思想的饮料，才成为你思想的能力和能量。大卫第一点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治理你的思想，你里面不是空的。为什么你里面那么混乱？为什么你的里面没有健康的饮食？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，你需要一个健康的明亮的蒙恩的生活生命，你需要释放被捆绑的思想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哈，你一种思想反复在里面出现，它就形成里面一个营垒，叫 stronghold。 大家还记得我们几周前大家还讲过，知道吗？我们里面有一个 stronghold，这个古堡在里面，就是个碉堡在里面，他把你困在你的里面，他紧紧守着你，不让你向上帝打开，他制约你，辖制你。那这 stronghold 有很多种啊，比方说唯物主义、无神论就是一种 stronghold， 一种眼泪。今天早上，华坤长老给我们读了一段非常美的一种信息，是吗？那个东西捆绑你，控制你，一想到上帝的时候，这个 stronghold 就把你拉回去。那个陈旧的思想，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学个比喻，就像汽车常常开车的一条路上面压错的那个车辙一样。你只能沿着这个路去思想，沿着一个路去开。所以无神论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古堡，就是一种堡垒，常常的挟制你。所以我们中间很多从大陆来长期受无神论洗脑的人，唯物主义洗脑的人，都不敢完全把自己交给神。 因为里面的 stronghold 这个人类没有消除干净。那么还有比方说达尔文主义，比方说享乐主义，比方说科学主义，不是科学，我讲科学主义，它变成一种人造的宗教，跟常人很多的欺骗在你的里面，它紧紧地控制你，让你不敢来到上帝的里面，它捆绑了你的思想。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，还有一种 stronghold 在我们的里面，它捆绑你的思想，是什么呢？是传统，是常年形成的传统的偏见、传统主义，再加上你个人的那个罪性、罪恶的本性，把绑在一起，死死的控制你。请你注意一下这段经文。当时耶稣带着门徒从加利利要走到耶路撒冷，加利利是在北部，耶路撒冷是在中部往下走，他中间要有一条直径的话，必须透过撒玛利亚。那撒玛利亚的村庄是什么人？大家知道撒玛利亚是什么人？撒玛利亚是犹太人时候看不起的、藐视的一个族群，他是当年叙利亚人、叙利亚帝国把外来的人跟当地的犹太人扎居形成的后代。这次啊，这个以色列跟那个哈马斯冲突中间，还有一些撒玛利亚人的后代在那儿，啊。撒玛利亚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人是种族不纯，啊，信仰不纯，啊，他们看不起他。但是耶稣偏偏要到撒玛利亚人中间去。一般的犹太人从北部到南部，他要绕道而行，不想见这些撒玛利亚人。这些人他们看不上他们，是异类分子，没有人爱他们，讨厌他们，躲还来不及呢。可是耶稣定义进入撒玛利亚人村庄。结果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注意到发生什么了？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那些人也被一个传统的偏见紧紧地绑住了。他们不要耶稣，他们不要耶稣，觉得我们是撒玛利亚人，我们跟犹太人不相干，我们不要你，你们是犹太人，我们是撒玛利亚人，我们跟你们没有关系，所以他们不接待耶稣。就像我们好多人来到大陆以后说：“哎，我们是华人，我们不像西方的那一套。”你还来到西方嘞，对不对？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是西方的吗？西医不是西方的吗？苏丽花也是西方的吗？全球的呀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有一种传统的偏见，进啊，不要不要不要抓住，不要信，我们就不需要他，再拒绝他，像撒玛利亚人一样。可是这个时候，耶稣基督定义来到撒玛利亚人中间，耶稣要爱他们，他们以爱相报吗 ？No， 他们以恨来拒绝上帝的爱。那这讲的不是我的重点，我是讲下面的信息。当时耶稣的门徒中间有两个人，一个叫约翰，一个叫雅各，他是耶稣非常贴心的两位门徒。他看到这个情形，哪还得了吗？不得了啊！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给灭了吗？就像以利亚一样吗？他讲这个，我请弟兄姐妹要知道，进入神的话语当中，犹太人包括雅各包括约翰，他们有传统的偏见，看不起外面的人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，雅各和约翰他们自己的本性、罪的本性在绑定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雅各和约翰是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，圣经称他为什么啊？雷子啊。我们中央有没有雷子啊？就是你发脾气的时候像打雷一样，对不对？一礼拜你劈死就那种感觉，叫雷子啊。所以约翰跟这个雅各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，他的里面那个我特别的大，对吧？再加上这个传统的偏见，把他绑在一起，形成一个营垒，死死的绑定他们，等待机会，这个雷就要爆炸了。那这个时候机会来了，我们的主爱你，看得起你，拜访你，向你把上帝的爱带给你，你们居然以恨来相待。我有足够的理由以恨报恨。主啊，给我能力，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了， 如果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有这种降火的能力，就像先知以利亚一样，他们会怎么做呢？先知以利亚是旧约时的一个伟大的先知，神给他一种超人的能力，在面对敌人的时候，他真的有火连到敌人的身上，烧灭了敌人。这个时候人有充足的理由，这个时候雅各和约翰传统的偏见在控制他，自己老我的本性在控制他，现在正好的好的环境，好的场合，很好的导火线，这个雷子就要爆炸了。这个时候的你手中的武器越厉害，伤害力就越大，它可以毁灭整个村庄。但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怎么来治理你的思想？这里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一个例子。我们都像雅各和约翰一样，对方要拒绝你，你会怎么反应？你怎么反应就显出你有什么的内心。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的，绑架我们控制我们思想的有很多阴暗的东西。保罗说跟随基督的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，这是一个比喻，就是这些罪的东西，比方说像淫乱啊、误会啊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这个世界每天在煽动和鼓噪这些东西，时间久了你就照单全收，你觉得生活就是如此，符合人的秉性。但是保罗下面又讲了，还有恼怒、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跟误会的言语，这些东西都在人的本性当中。你看看这些门徒们两个人，你看他有没有这些东西啊？当别人拒绝他的时候，他开始什么呀？生气，生气是越想越气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说越想越气。人家拒绝你的时候，你说我们中国人说热脸怎么说？不讲这话，对不对？就是人家拒绝你一边好心的时候，因为爱对他本身对人家充满了成见、偏见。你想和好，把爱带给别人，别人在拒绝你的时候，这时候激发你里面的怒气，不是吗？但是越想，我们来爱你，我们来关心你，我们的主来爱你，越想就变成了一个恼怒 ，anger 变成 rage， 然后呢变成一种恶毒。恶毒是什么？恶毒就开始我要用能力来毁坏你，来毁谤你。然后呢，误会的言语就出来了。你说当时的人会讲什么误会的言语呢？我告诉大家。绝对一个误会的言语。当年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有人骂他，其中骂他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撒玛利亚人，说耶稣就是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专有的名词，专门是骂人的。骂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杂种不纯，是一种藐视的、一种蔑视的、一种贬低的一种称呼。就像你中国人，我们华人称日本人为鬼子，对不对？称俄国人为毛子，对不对？称美国人为红脖子，对不对？这里背后有什么？有愤怒，还有呢骄傲，还有什么呢？偏见。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像这个样子呀。我现在大家说，哎，牧师你讲的东西过分了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手中有降火的能力，现在导火线已经点燃了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说牧师我不会的啦，我不会是烧毁别人，我比他良善多了，我比彼得雅各良善多了，我不会那么歹毒，我不会的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，思想回到你的思想的里头，你生气的时候你思想什么？你思想对方所说的话，对方所做的一切的事情，而且那个时候你的记忆力特别好，马上就联想到上个月、去年、十年前他所说的话，他所做的事，而且呢越想越气，对吗？然后呢可能产生一种自怜，我这么多窝囊，这么多年我小时候同学欺骗我、欺负我、父母看不上我，现在我不能再这么窝囊了，拼要拼一把，对不对？ 所以怒气是越想越多，我要让他拼命，我饶不了他，我再要战就死，死要战就死，对吧？很多人就这么想的。或者呢，如果你这手中有能力的话，如果你不怕法律惩罚你，你手中有刀你会用刀的，有权力你会使用权力的。官场为什么那么黑暗？他手中有权力会搞死你。在家中有没有啊？有可能呢、啊。你现在没有能力从火从天上降下来灭对方，但是你手中有权力啊，你的工资比对方高啊，你的学位比对方高啊，你的社会地位比对方高啊，你的家庭背景比对方好啊，这就变成你威胁对方大嗓门讲话的原因呢。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，在家中是不是这样，在人际交往中是不是这样？只要有火，你能控制火这种能力，这个 power， 怒气可以驱动你，你就可以做出很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怎么来改变你的思想，治理你的思想呢？上个礼拜我讲的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基督的 mind 为你的 mind。 基督的 mind 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当你在生气的时候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思想一下，我为何生气呢？圣灵会光照你的心，圣灵会光照你的心，你为何生气呢？圣灵会告诉你啊，你生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你里面有个东西叫做肉体的本性，肉体的本性叫罪恶的本性。那个罪的本性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我，我的要求，我的感受，我的主张，我的意见，我的生活，我的工作，我的家人，我的事业，我的面子，我的荣耀，我的经验，我受的教育，我的成就，我的家传。你不听我的我就难受吗？我的建议得不到采纳我就生气吗？我的面子挂不住吗？那圣经告诉你为什么要生气，当你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你祷告，你思想神的话语，你看明白，哦，原来我生气是背后一个隐藏的东西，那是罪性的东西，那是我，那个我很大。然后第二步再想想，这个怒气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？带向黑暗的深渊的。你有刀可以用刀，用枪可以用枪，你用暴力的语言可以用暴力的语言，误会的语言可以用误会的语言，刺人的语言就会刺人的语言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再问一下自己，第一步是想我为什么生气，第二个怒气把我带向何方，那第三个再想一想看，这个怒气会不会毁了你的人际关系，毁坏你的家庭，第四你再想一想，我的主喜悦我这种本性吗？我的主喜悦我这种本性吗？我这种本性能荣耀神吗？很显然不是荣耀神的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的里面开始有征战了，一种捆绑的东西要把你拉回到过去的本性当中，但是基督要释放你，所以所有的思想，你的思想就是一个战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充满着征战，你到底是顺服神还是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行事？好多人都说一个人犯罪他一定会犯罪两次，一次是在心里犯罪的，一次是让心里的思想在犯罪，然后第二步呢，思想变成一个行动。所以在里面要打得胜的仗，你外面就平静安稳多了。门徒们是怎么得胜的呢？你看看基督怎么说，基督说你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你是选择上帝的话，你就是个得胜的，按照上帝的话去生活，你就是个得胜的人。你要按照人的逻辑去活，你的思想是被捆绑的，你的思想被捆绑的。所以我们意识到啊，我们的思想的里头有很多的营垒在你的里面，再加上我们的本性交织在一起，死死的绑定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里面得胜了，你的跟人际关系不一样，你的家庭也生活舒服的多了，你的生活也奇迹的多了，你里面开始享受基督来的平安和喜乐，从里面要得胜。我们不能像雅各 跟约翰一样是一个雷子，但是感谢主，后来他们慢慢的改变了，生命被神更新了，成为神最忠心的仆人。主改变了他们，但是主要从你里面改变你。来到基督的面前，弟兄姐妹都知道，神改变你不是仅仅从外面的环境开始，是从你的里面开始更新你，改变你，让你越来越像基督。这是蒙恩的路，这是健康的路，这是承受上帝恩惠的路，世界上没有别的路。人的里面有个黑暗的东西，撒切尔夫人有一次讲到的时候，她提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。她说，基督福音告诉你，人的里面就有一个 little evil, something evil, 我们里面有个黑暗的东西。仅仅靠制定政策，然后再律法，然后再找一帮人去执法，不解决根本的问题。他是一个政客，他明白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明白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要治理你的思想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帮助我们，所以你在神的面前需要安静，需要去思想。好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治理你的思想，一定要明白你思想的秩序，太重要了。思想的秩序太重要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创造万有是有秩序的。你看创世纪第一章，上帝创造万有是有秩序的。健康的心灵是有秩序的心灵，健康的思想是有秩序的思想。罪进来之后，一切就变混乱，没有秩序。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心理卫生是个大问题， mental issue 是个越来越大的问题，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的声音，它里面没有一种整合的力量，把各种声音整合在一起，他的心灵深处是一片碎片的，它里面没有秩序，它里面也开始崩溃了。好多人生活愁苦是因为你的思想里面没有秩序，里面一片乱，你家里乱是因为你心里面乱，你的思想乱，你的生活乱是因为你里面乱，思想乱，思想决定你的情绪，情绪思想决定你的行动，你里面很乱，没有秩序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你生活思想一定要有秩序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一起读来。所以你们要，那上帝不是叫我们不工作哈，不找男友女友，不关心家庭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让你的思想要有一个秩序。你思想上面的事，思想天上的事，思想重要的事，其他的事情变得就有秩序了，这对你人生是一个祝福。你整天就思想地上的事，千头万绪，杂乱无章，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走就走的，想要来就来的那些思想意念，它在捆绑你。上帝说，你先要把 priority 摆正，思想上面的事。我举几个例子啊。那第一个你要思想的是什么？第一个思想你要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基督永远成为你思想的中心。这不是害你，这是祝福你。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中心，有一个秩序，基督是中心。保罗在讲他自己的生命经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，弟兄姐妹，保罗在讲他讲他自己过去的时候，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，他意味着是什么？他在讲自己的生平呢。他说我过去啊，把这些东西看的是非常宝贵了不起的事情，引以自豪的事情，让我沾沾自喜的事情，让我看不起别人的事情。我说引以自豪的是什么呢？我看为极重无比是什么呢？那你看第八天我受隔离，我意味着我是上帝的选民，我是以色列族宾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这讲什么？我出身好啊，我的家庭好啊。他有一种优越感，我是纯种的。那然后在下面再讲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啊，这是讲什么？他的意思是说，我受过好的教育啊，我有道德教养，我有强大的救世情怀，我有道德操守，我有好的社会地位，我受人尊重，我是社会的精英，我是道德的践行者。那这是他讲这个，我值得骄傲，我有资本骄傲啊。然后就日信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 就律法一说，我说没有可以指摘的。在讲什么？我不是冷冰冰的知识分子，我不是没有担当没有热情的知识分子。 No， 我充满了热情，我嫉恶如仇，我有追求，有担当，有责任，有使命感。这种人是人中之什么？之龙啊，对不对？当然这是骄傲啊。如果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说呢，是什么？我自己这么优秀，我这么卓越，这么热情，我这么有成就，这么有担当，这么有地位，我还要嫉妒吗？什么事情我搞不定的？什么事情我搞不定啊？那是他过去的一种思维啊，他的思想就是思想的。所以结果他开始逼迫教会，他过去言为自豪的就是这些东西啊。但是基督改变他的 mind， 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有损的，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，之前是因为有益的，现在当然有损了。过去是我所夸耀的，我看不起别人，我讨厌别人，是因为我有这些东西，我把它看成是对我人生极有价值的东西。可是基督改变了我，我才知道原来过去有益的东西拦阻了我来到基督的面前。基督才是至上的，我把至上的东西抛在一边，把地上的东西看成是至宝。他是让我拒绝了基督，别破基督的跟随者，我错了。上帝打开他的眼睛，他才明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好多的弟兄姐妹，你们都是精英，都是卓越的，但是都是了不起又成就的人。但是在基督没有开我们眼睛之前，弟兄姐妹，这些东西本来看起来不得了的东西，拦阻你继续基督，觉得我有这些东西就够了。上帝开了保罗的眼睛，他眼睛打开了，原来基督才是至上的。Supremacy of Christ， 他才是绝对的。与这位伟大的基督相比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，他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他是昔在、现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他是从死里复活的，万有都在他的里面。你不寻求他，你还寻求什么呢？所以保罗得出一个结论说，与这位基督相比，地上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粪土。不是说地上东西不要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些东西是上帝赐给你，是好的东西，你好好的使用。但是这东西不能代替基督，你的思想里面要有秩序。基督才是至上者、至高者、至大者。离开基督，我们思想就是一片混乱，不知道追求什么，听从这世界的声音，我们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保罗说，在基督的光之下，我看懂了，我看透了，看明白了世上许许东西的本质。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是尘土。比方说圣殿金碧辉煌，对不对？圣殿是金碧辉煌，对不对？现在圣殿呢，一片尘土。那辆好车，最好的车，50年之后就是尘土。最好的房子，50年就是尘土。人呢，50年之后，我不要到50年了，就是尘土。基督让你的眼光看到什么是最崇高的、绝对的。当你这样去思想基督的时候，你的里头开始有秩序了。你多一点粪土，你也不会骄傲；少一点粪土，你也不会沮丧。当然，有人说我粪土越多越好。好，大家不要代替基督，好吗？为基督所用，那就对了。我们中间有很多，我知道你是为基督所用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啊！没把粪土当成是至宝，把至宝当成是粪土，那就错了。基督要 renew your mind， 改变你的思想，你的人生不再一样。基督是至上的，其他就有秩序了。那第二点呢？你看看，当你思想永恒，这儿讲个很有趣的事情。思想永恒让你的生活变得更轻松、更有秩序，不是让你放弃现实，不是的。当时门徒出去传福音哈。两个两个传福音回来以后很高兴，说主啊，你看我们传福音真的大有果效啊，连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，耶稣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，我已经把权柄赐给你们，胜过一切的仇敌的能力赐给你们。下面讲了一句话，我们一起读来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用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，万 欢喜，这儿讲两种欢喜。一种欢喜是工作的成效带来的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喜乐，家庭的喜乐，朋友的喜乐，其中还有一个喜乐，就是你的工作有成就带来的喜乐，是不是啊？你完成一个很大的 project 那个项目，你好快乐。你替人做了一件事情，人家感谢你，被承认，你好快乐。门徒在赶鬼的时候，那些被鬼压制的人得到释放，人家说谢谢你门徒，当然喜乐嘛。发现自己能为神所用，当然喜乐嘛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这种喜乐是人人都有的哈。你的成功的喜乐，被人承认的喜乐，你工作的成就带给你的喜乐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基督没有否认这个东西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好的。但是基督说还不够，要以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喜乐。这讲什么？你要学会看到永恒当中你的名字写在天上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名字写在哪儿，我们很在乎的。我们一生就是为了这个名字而活的。如果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，当然不是罪犯的那个栏呢哈，啊，当然也不是讣告的一个栏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出现在报纸上，那我心中觉得很舒服，对吧？如果呢，我的名字刻在墙壁上，你到很多美国古老的大学，哎，这个是 Richard Hall 啊 ，Stuart Hall， 你说你名字是按你的命名来命，啊，这个楼是按你的名来命名的，你当然高兴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名字刻在石头上，刻在木，那，啊，刻在各种各样的上面，对不对？你的名字出在书本上，对不对？出在报纸上，对不对？出在媒体上，你当然高兴。我们一生就是为了这个名啊！为什么为这个名呢？就赢得别人的承认呢？我是 somebody， 我有价值，这是坏事吗？当然不是坏事，这不是坏事。弟兄姐妹，这都不是坏事。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要明白的：地上的名字无论刻在哪儿，刻在钢板上，刻在墙上，都会风化的，都会风化的。有人这个名字再也看不见了。我去英国很多古老的那个墓地，很多的墓碑都是上千年的，不知道是谁啊，名字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一生追逐的是这个东西，你的思想没有秩序，明白吗？当你看重永恒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不再一样，许多的坑坑洼洼就很容易过去。你一旦忘记永恒，你必然陷入当下，当下是纷繁复杂的，千头万绪的，你的里面充满了烦躁，里面没有秩序啊！因为这个人拉你，因为那个东西拉你，因为这个团体拉你，因为那个团体拉你，因为这个朋友要喝酒，因为就啊，这小时候生活是好的，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秩序，知道原来主啊，我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在天上。那最后呢，要学会常常思想到他人，不能只能想到自己。一个常常想到自己的人是很痛苦的，弟兄姐妹。我们思想到基督，思想到永恒，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从神面前夺走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是有名的是有位的，没有东西可以把我们从神的爱中夺走。那个时候你的心中非常的笃定，知道吗？我们心中有个锚，有个锚，像个船呢，有个锚，它可以抛在基督的里头，无论什么样的急流，我们心中很平静呢。为什么大卫那个时候那么镇定呢？因为他知道神在他的里面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他开始镇定下来，他能面对，这是内在的一种力量，弟兄姐妹。那然后呢，常常想到别人，只能想到自己的人是很痛苦的人。我们就读一句话，读这段经文来：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得不得赏赐。教会是神的家，弟兄姐妹，为了别的弟兄姐妹的缘故，给他一杯水，你是得奖赏的。有人说我不要奖赏，这是告诉你，不是奖赏的，不仅仅是奖赏的问题，是你所做的一切在上帝的眼中是有永恒意义的，上帝纪念你。只要你爱身边的一个小子，所谓的小子，他是软弱的，他是卑微的，他是有需要的，给他一杯凉水。我们很多时候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是个 taker， 不是一个 giver 啊。上帝给我祝福，祝福我的儿女，祝福我的家庭，祝福我的婚姻，祝福我的配偶，祝福我的男朋友女朋友，祝福我的未来，都是 taker。 主啊，你给我给我给我，上帝说我会给你的。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 生活的中心不是你自己，生活的中心是上帝。你从上帝那儿领受的爱从你生命中给出去， giver， 帮助你身边的人。一杯凉水啊，你不能给吗？一个电话，一句问候的话，一次探访，一次饭食，一次陪伴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给予别人，我们成为一个施恩的管道，上帝的爱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将这个爱流淌出来，分散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你会更快乐的弟兄姐妹。一个人整天想到自己自己自己，也是不快乐的。我们教会将来有一天恢复中餐的时候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哈，第一次来教会的人，我们端饭给你吃，第二次来到教会的以后，你自己去拿饭，第三次呢，你端饭给别人吃。在基督的里头，我们要学会啊， give， 给出，给予。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不断的给予，愿上帝祝福你。在北欧有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，说 life is a gift given to us from God， and we live a life as a gift given back to God。意思是说，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帝领受的一个礼物，我们活出的一种生命，是把这个生命当成一个礼物献给我们的主，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有这一种给予的心就对了。在家中有个给予的心，你的家中不一样啊。你老是说你来服侍我，我，当你以他为中心来服侍他的时候，你的家庭不再一样，你的小组不再一样，你的教会不再一样，你的公司也不再一样，不是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所以当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个秩序的时候，我们生活不再一样。所以今天讲如何治理你的思想，如何有什么样的思想，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我们现在请我们的 worship team 上来，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？你有什么样的思想，就有什么样的感受，有什么样的思想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让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。上帝要希望你作为过一个平安的生活，一个蒙福的生活，成为他人祝福的生活。请大家一起起立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他人蒙福的管道，也要因为我们的名能记录在天上来欢喜。让我们一起多多思想上面的事，时常随从圣灵提醒。
神的灵，那首诗歌，神的灵，
神的圣灵。
Oh, 提升我，以你的爱来充满我身甜蜜的。
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你圣洁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你智慧的灵、真理的灵、良善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你要把你的爱浇灌在你孩子们的心中。主，你开了我们的眼睛，你苏醒了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为我们倾倒你自己的生命。主，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要从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的心意，更新我们里面一切，好像我们在你里面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主，你让我们领受你的恩惠，让我们有属天的平安、属天的喜乐和盼望，让我们饱得你圣洁的慈爱。主啊，此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，你触摸着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的圣灵要从我们内心深处用你的话来攻破我们里面的营垒，打破我们里面那缠绕我们罪的律，让我们来领受生命跟生灵的律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的思想常常思想你，让我们生命变得有秩序而不是混乱，让我们生命充满属天的光而不是充满黑暗。感谢你赐给我们家庭，赐给我们朋友，赐给我们工作，赐给我们健康，赐给我们教会，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在生命的每一天，你在雕刻我们，你在引导我们，你透过不同的环境、周围发生的事情，你在转化我们。主啊，愿你的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你的圣灵把你的话活化在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生命的滋养，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看见我们里面饥饿，我们里面没有秩序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动力，我们会受到各种邪恶的东西来捆绑我们、辖制我们，让我们心灵下沉，让我们生命失去了标杆，让我们里面混乱，没有喜乐，没有盼望。主，我们中间如果有忧闷的、焦虑的、压抑的、昏暗的、伤心的、失望的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光照我们，求圣灵从我们的里面来释放我们。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自由，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盼望，我们需要你的手在触摸我们的心，我们需要你的大能的作为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转化我们，让我们真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主啊，我们是一群属于你的人，你就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喜乐，你是你让我们在黑暗中可以高唱的那位主。无论我们生命中现在出现什么样的光景，主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举目仰望你的面容，你可以把黑暗化为光明，你可以把疾病化为健康，你会把悲苦化为喜乐。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全然属你，我们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在我们中间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你正在我们身上做成奇妙的工作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主。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